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61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大陆法会修炼园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美国大华府地区最盛大的感恩节游行11月22日在与首都华盛顿相邻的马里兰州银泉市举行，法轮功学员再次应邀参加。两位学员在花车上演示法轮大法功法，腰鼓队带来喜庆的气氛，人们伴随着音乐和鼓点鼓掌喝彩。几位法轮功学员打出横幅，上面用英文写着法轮大法，世界需要真善忍。他们传递的信息受到沿途观众的欢迎，人们争相接过法轮功学员地上的传单，感谢法轮功学员传递的正面信息，并表示在即将到来的节日季，每个人都应时刻记着真善忍。当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经过主席台时，主持人向现场观众介绍说，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是一种传统的打坐练功和自我修炼的功法，以真善忍为原则，结合舒缓的练功动作和打坐，人们经常修炼可以改善健康，减缓压力，达到精力充沛，获得内在的平和，并提升道德。1992年李洪志先生在中国公开传出法轮大法，如今已经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法轮大法著作翻译成50种语言。现场主持游行的是两位 7 News 资深主持人布莱恩·范德格拉夫和艾琳·惠兰，他们感谢参加游行的法轮功学员时说，非常感谢你们在这个美好的节日里为我们带来平静与安宁。没错，这个世界确实需要真善忍，所以感谢你们帮助我们变得更好。这是大华府地区唯一的感恩节游行庆祝活动，吸引了当地和周边地区成千上万名各族裔民众。隶属于美国广播公司的 7 News 和华盛顿福克斯5频道等电视台全程直播了游行。
美国密西根州卡拉马祖市中心的第63届枫树山假日游行11月22日热闹登场，这是当地每年一度的大型节庆游行活动。法轮功学员组成的方队在游行队伍中格外醒目，密西根州的法轮功学员们面带祥和的微笑，身着最新款的印有法轮大法字样的冬装，为现场人潮带来一抹温暖的美好祝福。学员们为本次游行带来了欢快整齐的堂鼓。当地媒体新闻频道三台在第二天的报道中也把法轮功的方阵放在最前面。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大卫·麦考尔米克2025年11月7日加入参议院法轮功保护法案共同提案人的行列，目前已有8位美国联邦参议员联名推动法轮功保护法案。法轮功保护法案 S.817 法案由德克萨斯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泰德·克鲁兹今年3月3日提出，法案指出中共仍在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该法案将对那些参与强摘器官的个人或共谋实施制裁，对中共追责。
11月20日，在美国国会德克森参议院办公大楼举办了一场听证会，题为《中共对宗教信仰开战，对宗教自由的威胁，为什么这对美国很重要》。 多位证人讲述了中共透过强制、恐吓及跨国镇压手段，压制宗教自由并迫害宗教团体。国际宗教自由峰会共同主席、全国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萨姆·布朗巴克大使在听证会上作证说，中共最怕法轮功。他建议美国政府认定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群体灭绝罪行，支持中国国内的法轮功学员行使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支持法轮功学员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他还敦促美国总统等高层官员与法轮功等遭受中共迫害的宗教领袖会面，敦促美国与帮助千千万万中国人脱离中共的法轮功学员站在一起。联邦参议员丹·沙利文主持听证会，他提到法轮功学员只因为和平的练功打坐而遭受中共酷刑迫害。他说，个人良知信仰的权利不是政府可以授予或剥夺的特权，这是一项普世人权，对于人类尊严和人类繁荣至关重要。中共惧怕信仰的力量，因为这是价值观和道德权威的来源，这是中共无法控制的。
加拿大蒙特利尔11月22日迎来了一年中规模最盛大的庆祝活动——圣诞大游行。法轮大法天国乐团以庞大阵容出场，向魁北克民众传递法轮大法的美好，并送上节日的祝福，受到观众盛赞。蒙特利尔大学学生拉娜表示，我觉得这是最震撼的一支队伍，或者说最令人难忘的。他们队伍庞大，配合默契，服装也很漂亮，真的太棒了，我都录下来了，我要把视频发到我的 Instagram 上去。在得知乐团在传递真善忍的讯息时，拉娜更加开心。她说，我觉得这些理念非常美好，在圣诞节，在寒冷的冬季，为人们传播善良与希望，让人们不再抑郁。
印尼法轮功学员在廖内群岛省各地弘扬法轮大法，受到当地多个政府机构的热情欢迎。11月12日，廖内群岛省卡里蒙县公共秩序局局长特加里亚博士热情接待了法轮功学员，感谢学员们在他的办公室举办法轮大法介绍班，并指出这将对他的工作人员大有裨益。11月14日，法轮功学员来到巴旦市青少年教养中心交工，大约60名青少年犯和数十名工作人员参加。在问答环节中，法轮功学员与这些青少年分享了他们的修炼体会，讲述了他们如何在日常生活和社会中实践真善忍原则，努力成为更好的人。此前11月11日，法轮功学员受邀前往巴旦岛女子监狱，向女犯介绍法轮功，大约100名女囚犯参加，体验练功动作。监狱负责人努尔·穆斯塔菲达与犯人一起参加了法轮功介绍班后，他表达了支持。他说，这一活动对于学习如何管理情绪也很有帮助，我希望犯人们能够坚持定期练功，他们会更加平静、健康和平衡，从中受益。愿真善人普世价值惠及我们所有人。
11月下旬，新西兰的每个城市又进入了圣诞节游行季节，每个城市都洋溢着节日气氛。新西兰法轮功团体已经收到20多个城市和地区的邀请，参加他们一年一度的圣诞大游行。11月22、23日周末两天，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舞龙队、腰鼓队分别参加了基督城、奥克兰奥尼洪加区、帕帕库热区的游行。法轮大法团体以明亮的服饰、整齐的队形、雄壮的乐曲、灵动的表演，为现场观众带来一份平和美好的体验，也让真善忍的普世价值在节日气氛中温暖人心。他们每到之处，人们欢呼雀跃，鼓掌欢迎，有的人高高的竖起大拇指表示赞赏。圣诞游行志愿者马克斯凯夫表示，非常赞同真善忍的价值。他说，如果人人都按照这个价值去生活，世界会变得更美好。
11月20日下午，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抵达新西兰，来自奥克兰、惠灵顿等地的法轮功学员在国会前和平抗议，揭露中共26年来持续迫害法轮功的罪行， 学员们在现场安静和平，向路人和媒体递送真相资料，并向新西兰政府表达诉求，希望政府能够关注中共迫害法轮功真相，并依据马克尼斯基法案等国际人权机制，对参与迫害的中国官员实施入境限制和冻结资产等制裁措施。首都惠灵顿前市议员安东尼·布朗特在采访中公开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的和平抗议，他严厉谴责赵乐际深度参与迫害法轮功。布朗特指出，赵乐际在2017年出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也就是中共政权的铁腕人物后，仍继续推动迫害政策，并通过臭名昭著的610办公室强化对法轮功的打压。该机构长期被指负责在全国范围内执行消灭法轮功的任务。与此同时，新西兰总理克里斯托弗·卢克森收到法轮功学院的公开信，呼吁政府在与赵乐际会晤时提出中国持续存在的人权问题，尤其关注对法轮功群体长达26年的迫害，敦促中方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信中引用了国际特赦组织、人权观察、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等机构的报告，指出迫害事实已被国际社会广泛记录。总理办公室回复表示，非常感谢学员抽出时间分享反馈、关切与想法，并将他们的意见已记录在案，并已转交总理及外交部长温斯顿·彼得斯。
澳洲墨尔本会展中心11月14日至16日举办今年的第二次身心灵健康展，法轮功学员再度设展位介绍法轮大法，并分享各自的修炼故事。法轮大法展位亮丽的色彩、舒缓的功法展示以及祥和的能量场，每天都吸引很多观众驻足了解详情。不少人在大法展位上学习了五套功法。护理员萨沃纳和学员长谈后，对法轮功学员无私地推广法轮大法，让全球超过170个国家的人受益，深表感佩。他说，我觉得这非常棒，这样的付出的确让人感动，非常了不起。萨沃纳还说，显然人们需要减压，获得能量和保持健康，当今世界绝对需要真善人理念。
一年一度的法国市长沙龙于11月18日至20日在巴黎凡尔赛门的展览馆举行，当地法轮功学员于18日和20日在展览馆前向前来参观的各界人士讲述法轮功真相，演示法轮功功法，征集签名，呼吁共同制止中共迫害。展览馆前人流不断，很多了解真相的人们被中共的迫害所震惊，不少人被法轮功功法吸引，有人赞扬法轮功学员面对中共强权不畏惧，很勇敢，做得好，鼓励他们坚持下去。一些议员、市长、市议员及各界人士在 G7+7 反活摘征签表上签字，并表达他们的心声，希望早日停止迫害。葛克斯·洛朗是上加隆省前议员，他了解法轮功，他说，法轮功学员以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健康的器官而闻名，中共政府用极权主义的手段以各种借口抓捕他们，然后摘取他们的器官并将其杀害，这是一种可怕的行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加以揭露。
一年一度的西班牙马德里健康博览会11月6日至9日在马德里国际会展中心举办，西班牙法轮功学员每年都受邀参展，介绍法轮大法真善人普世价值，展示功法，发放宣传资料等多种形式，展现法轮大法对世人身心健康、道德提升、生命延续的非凡意义和神奇功效，广受参观者的欢迎和赞誉。索尼亚女士说，真善人，我感到这就是我一直在寻找和追求的，因为现在的生活太忙碌、太紧张，让我们对周围的人充满怀疑。我们需要在内心找到平静，而不是向外寻求。法轮大法似乎就是帮助我们找到内心的平静。真善忍这三个价值观非常非常重要，然而在我们当今的社会中却非常稀缺。
2025年韩国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11月16日在大田 KT 人才开发院成功举行， 来自全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齐聚一堂，九位法轮功学员交流了他们在生活中提高心性的过程，以及在救度众生中的修炼心得。发言者怀着对师父的感恩，以平静的心态讲述了一切以修炼为出发点，把法摆在第一位的心路历程。韩国法轮功学员们深知，大法弟子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发愿要走好最后的路，不辜负千年的等待与万古机缘。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辽宁抚顺市法轮功学员江德新2024年10月26日晚被河北省承德市警察跨省绑架，在承德市看守所被非法关押9个月。2025年7月被承德市双桥区法院非法判刑9年，勒索罚金2万元。2025年11月3日江德新被截入河北省监狱管理局第四监狱一监区迫害。江德新今年56岁，坚持修炼法轮大法，做好人，在中共协党对法轮功残酷迫害中曾两次被非法判刑，现冤狱14年。
黑龙江大庆市让胡路区61岁的法轮功学员段小荣老师，2025年6月24日带他八旬母亲晒太阳后去买菜，被便衣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大庆市第二看守所构陷。10月15日他被大庆让胡路区法院非法开庭，近日得知被非法判刑7年并勒索6万元罚款。段小荣将上诉。段小荣的母亲得知女儿被绑架迫害后健康恶化，于9月末悲愤离世。
四川成都市法轮功学员钟方琼女士2024年7月7日被成都市公安局新都分局大丰南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成都市看守所构陷。2025年11月8日被新都法院非法判刑5年，勒索罚款1万元。钟方琼本人已经提出上诉。1999年7月中共协党疯狂迫害后，钟方琼多次被绑架非法关押，一次被非法劳教，两次被非法判刑，累计11年。在派出所、看守所、洗脑班、劳教所、监狱遭受残酷迫害。
河北东光县五名法轮功学员陈贵军、宋贵芬、张文平、门秉成、于永利与阜城县法轮功学员李真英2025年4月18日在宁津县法院被非法开庭。近期6位法轮功学员均被非法判刑，其中李振英4年，陈贵军、于永利各3年，张文平2年，文秉成1年6个月，宋贵芬1年，均被勒索罚金3000至1万元不等。2024年6月19日张文平、陈贵军、宋贵芬去临县山东省宁津县赶集，给有缘人讲真相，被宁津县国保警察绑架。当日下午，宁津县国保大队警察出动多名警察跨省到东光县，伙同当地派出所警察非法抄家。同时东光县公安局警察闯入法轮功学员门秉成、余吉乡的余永利和衡水市阜城县码头镇的李振英家中，将他们3人绑架，6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山东省德州市看守所构陷。
黑龙江省大庆市法轮功学员于春燕女士2025年4月9日被警察绑架关押。近日获悉，于春燕约一个月前被让胡路法院非法判刑3年零10个月。这是于春燕因修炼法轮功第二次被让胡路法院非法判刑。于春燕今年63岁，单身独居。2025年4月9日三名女法轮功学员到于春燕家中拜访时，被突然闯入的大庆市萨尔图公安分局警察绑架抢劫。于春燕被警察劫持到大庆看守所非法关押构陷。
黑龙江木兰县法轮功学员梅广琴2025年4月2日深夜被哈尔滨市公安局警察伙同木兰县公安局国保大队从家里绑架到哈尔滨市关押迫害。10月29日在哈尔滨市依兰县法院被非法判刑3年6个月， 情况待查。
四川泸州市江阳区60岁的农村妇女刘宗珍，坚持修炼使她获得健康的法轮功，被江阳区公安分局构陷，遭泸州市江阳区检察院、法院非法判刑三年。2025年4月初，被劫持到成都市龙泉女子监狱关押迫害。2023年5月17日晚，刘宗珍在泸州市江阳区蓝田镇某处悬挂和粘贴“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的真相标语，被蓝田镇社区人员强行送派出所，然后被非法抄家取保候审。2024年7月19日被江阳区检察院构陷到法院，12月13日遭江阳区法院非法庭审。
山东泰安市61岁的法轮功学员郑红玲，2025年1月6日在岱岳区下张镇李家上张村集市上讲真相，遭便衣跟踪，被下张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泰安市看守所构陷，6月5日被非法判三年，勒索罚款2万元，于9月23日被劫持到济南女子监狱。
重庆合川区64岁的法轮功学员李文凤，2021年9月7日被合川公安局的杨成立、国宝段鹏等绑架，关在合川看守所迫害20天，12月19日被迫离家后再没见到其人影，亲友多方打探寻找数月毫无音信。据监狱的正义人士揭露，李文凤女士2025年上半年大概是2月至3月份在重庆市女子监狱被迫害致死。据称，监狱给其他法轮功学员看监控，显示李文凤早上起床整理床及被子，站起来拍了两下头，晕倒时头撞到对面的铁床边，倒地后一直不动，后被送到监外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辽宁本溪市45岁的法轮功学员陈岩女士，2024年7月15日被西湖区分局警察劫持到本溪市看守所非法关押构陷，并遭多次严重殴打等伤害，今年5月遭西湖区法院非法判刑5年，2025年11月5日被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三天内含冤离世。在给陈岩的遗体穿衣服翻身时，从陈岩嘴里流出黑色粘液。陈岩的母亲质问，我女儿5号下午送来的，当时监狱接收就说明她是正常的，是符合接收标准的，为什么仅仅三天人就死了？当场的所有人都不吱声。陈岩的父母问现场的人姓名时，没一个人告诉他，他跟检察官要电话号，不给，问姓名不说。
四川泸州市泸县奇峰镇善良农妇赵文秀，因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2019年3月被泸县海潮派出所警察绑架关押，2019年被泸县法院非法判刑7年半。近日获悉，赵文秀已于2025年3月左右在成都龙泉一女子监狱被迫害致死，终年83岁。1999年7月，中共协党江泽民集团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赵文秀坚持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证实法轮大法好，为此遭到中共残酷迫害，经历过非法抄家、被迫流离失所、遭绑架、非法拘留、拘禁洗脑班，曾三次被非法判刑，期间遭受到各种折磨多达19种以上。
广东汕头市法轮功学员谢纯峰，中山大学1996届法律系本科毕业生，就职于汕头市中级法院刑二庭书记员，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他曾被关精神病院，遭受注射毒针、灌似毒药迫害，被多次关押在看守所遭受毒打、动刑迫害，他被两次非法劳教，合计三年，遭电击等多种酷刑迫害，他被迫流离失所八年，回家后长期遭受监控、上门恐吓等迫害，他于2025年9月18日含冤离世，终年52岁。
接下来是本期特别节目，为您播送明慧网第22届中国大陆法会来稿选灯。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即便辜负师恩的那些年，师父也始终在等我。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幻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24日。我出生在东北一个修炼人的家庭，少年时得法却不懂珍惜，沉溺于红尘俗世中追逐名利不可自拔。是师父慈悲，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再给我机缘修大法。浩荡佛恩无以为报，写出这段难忘的历程，见证大法的珍贵，师父的伟大。第一部分，年少得法。1996年我17岁，正在读高中，那时的我经常在上学的路上思考一个问题，每一个人都管自己叫我，而围绕着每一个我都发生着各自的故事，那我到底是谁呢？我一边骑车一边思索，想不通了就望望天空，那条上学的路从夏走到冬，又从冬走到夏，这个问题我问过自己无数遍，百思不得其解。1998年夏天，那天一早，我正在睡梦中被妈妈叫醒，迷蒙中我只听到一句，走啊，练功去。我睡眼惺忪问，什么功？回答说，法轮功。到了法轮功练功点，一切都那么新奇，对我来说这个环境太纯净了，同修们朴实无华，真诚坦荡，辅导员乐呵呵地一遍一遍地帮我纠正练功动作，那么善良有耐心。晚上去看了师父的讲法录像，哇，师父讲的法轮大法这么宏大，这么纯正，功夫这么高啊，让我肃然起敬。我到底是谁？这个困扰了我很久的问题终于找到了答案。我迫不及待地跟要好的同学打电话，分享这份喜悦。可是练功是苦乐相伴的，我刚一练进功就遇到了盘腿的难题，我的腿硬，散盘都像高射炮，单盘也盘不上，坐下十几分钟就开始痛，脚踝、小腿、膝盖、大腿、胯骨都痛。同修也奇怪，你也没盘上腿啊，就这么散坐着也疼。我说疼。我自幼娇生惯养，没有吃过苦，没有坚强的意志，盘腿怕疼。再看我母亲，一开始练功就双盘，痛得满脸淌汗，两条腿都是黑紫色，再疼也绝不把腿拿下来，坚持不懈。因为怕吃苦，加上高中课业繁忙，我去练功点的次数很少，对大法始终停留在感性认识上。年少的我强烈地向往着名利情，充满着对未来美好前程的追求，并没有真修实修。第二部分，离别前的嘱托。在一天天的蹉跎中，1999年到来了。七月，邪党党魁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大法的迫害。从720开始，邪恶的媒体不间断地造谣抹黑，大法弟子的亲朋好友及单位接到办事处工作人员的施压，使得每一个修炼人的家庭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我们家也不例外。但我心里明白，从我第一次看师父讲法录像开始，我就从内心敬仰师父，崇拜大法，没有一丝犹豫，没有一点怀疑。我读过转法轮，师父和大法绝不是他们讲的那样。我读过师父的红吟，为佛法真理放弃生命是不足惜的，绝不能背叛师父。 那时邪恶的监控已经无处不在了，父母叮嘱我不要用家里的座机谈任何关于大法的敏感词。可是那天我接到一个久不联系的远方朋友的来电，我觉得以后可能再没机会跟他谈大法被迫害的真相了。我的心砰砰跳，几次犹豫要不要跟他讲。最后我想，师父在红银无存中不是说死不息流吗？就是我被迫害死了，今天我也告诉你真相。我开口讲了，就在那一瞬间，感到有个圆圆的东西从头部进入了我的身体，落入胸膛，我一下子放松了，不怕了。我又把关系最好的同学约出来吃饭，跟他讲法轮功真相，一边讲一边哭，就觉得大法太委屈了，师父太委屈了，把这段时间对大法的诽谤都哭诉了一遍。2000年，我要离开家去外地求学了。临行前，妈妈不放心我，我也不放心她。在那样黑云压顶的邪恶之下，我怕她承受不住压力，走错了路。我嘱咐她，妈，你可别背叛大法啊。她说，不能。又嘱咐我，以后我不在身边，没人督促你学法练功了，你可得接着学大法啊，可不能脱离法啊。我点点头，恋恋不舍地跟他分别了。第三部分，虚度的青春年华。刚开始进入大学校园，我还是学法的，只是寝室人多，没有条件练功，师父也管着我。每一次当我想起大法，或者听着讲法录音，我的小腿总会隐隐作痛，那种痛感跟我打坐时的腿疼一模一样。当我不听法了，痛感会立刻消失。妈妈也打电话鼓励我，那时没有手机，我买长途电话卡，每个礼拜都跑到街边的电话亭给妈妈打长途。一次妈妈说，你走了我心里很难受，怕没我在身边你脱离了法。可是我今天翻看转法轮的时候，看到了一棵大树和一棵小树，它们迎风站立。我想那棵大树就是我，小树就是你，你会学法的是吧？还有一次妈妈高兴地说，我梦到你了，我梦到你穿着白色的裙子在校园上空飞。妈妈的话让我惭愧，我把转法轮又捧起来读。一次我在电话亭里看到同修贴着的一张手写的真相传单，还有一次我看到马路旁的空地上有同修喷字的真相标语。每当这样的时刻，我都想要是能接触到同修就好了，就能一起学法了。可是这样的想法很快又被追求常人美好生活所代替，我又投身于常人的名利情中。自焚美案发生后，我偶尔也会在寝室里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讲转法轮中不让杀生，自焚是假的。室友们都围着我听，问了很多电视上造谣法轮功的问题，我都一一解答了。那时另外空间邪恶的因素很大，记得当时我边讲边发抖，嘴、胳膊、腿都吓得一直哆嗦，浑身发冷，牙齿打颤。我讲了半个多小时，发抖了半个多小时。还有一次，一位女教师在课堂上讲，电视上说法轮功是什么教，我几次想打断她，都吓得发抖，最终还是鼓起勇气举起了手。我说了一段话，大意是，老师，同样作为突发事件，为什么美国911事件中五角大楼被炸的镜头是晃动的、模糊的、 背景中的人生那么杂乱无章，可是天安门自焚的镜头却是清晰的，中景、近景、远景和特写都有。天安门自焚为什么能像专业拍摄的一样？那位老师惊讶地看着我，同学们也紧张地望向我，空气凝住了，仿佛时间在停顿。老师愣了一下，若有所思地说，对法轮功我不了解，不能随便下判断。这是我大学期间为数不多的为大法仗义执言的时刻，其余的时间我所有精力几乎都用在追求幸福生活和兼职赚钱上，种种表现与常人无异，只有寒暑假回到妈妈身边才能比较规律地学法练功，跟妈妈发资料贴真相不干胶，仿佛又是个大法弟子的样子。一旦离开妈妈的视线，我又回到常人中去了，一手抓着人，一手抓着神，修炼之心不坚定，蹉跎了大好时光。第四部分，妈妈的呼唤。2004年至2007年，我进入了第一家公司上班，属于自己的时间变少了，回到妈妈身边学法的机缘也更少。妈妈担心我，总是在电话里语重心长地说，我想你的时候就对自己说，不要放心不下孩子，把对你的所有思念都化成一声祝福，祝你得法。你最近学法了吗？你得看大法书啊，你得心里有法啊。常年累月不厌其烦地规劝我，有时他很开心，我给你发正念了，你的空间场灰尘可厚了，我发完以后可干净了。有时他又很忧虑，一遍一遍地给我讲，你刚得法的时候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好多人敲锣打鼓，抬着红色的凤辇来接你，雕龙刻凤，特别漂亮，人们喜气洋洋，高兴得像办喜事一样。你知道吗？那是你世界的众生知道你得法了，都欢天喜地地庆祝，等着接你回去呢。你现在不看大法书，不学大法可不行。有时他在家里打开书开始学法了，就会叫着我的名字，纵然远隔千里，他的母爱力所不及，但是他用心呼唤着我，他是多么的盼望他的女儿能一同学法啊。可是我还是那么不争气，妈妈催促我一次，我就学几天法，过了几天又忙着赚钱、升职、恋爱、逛街、购物、聚会，心被世俗填满。母亲着急，师父更急。白天，妈妈催我放假回家，晚上，师父在梦里点化我，修炼机缘很短，快快回家。我经常梦到自己拿着行李大包小包地赶火车、赶地铁、赶公交回家。梦里时间紧迫，马上就要关车门了，我却因为行李没带够要折返一次，几次急得从梦中醒来。我知道必须要回家，因为回家是为了接上法缘，那是孤身在外的我与大法仅有的联系。过年休年假，五一、十一，只要不出差就买票回家。说来神奇，那些年假期的火车票一票难求，很多人只好买高价票、黄牛票或者站票，而我每次都毫不费力地买到卧铺。每次一到家，妈妈都把近期的《明慧周刊》等拿给我看。我知道了同修们遭到的种种酷刑，难过的泪流满面。他还把真相材料和不干胶交给我，让我去发放。每次去发资料，我都感慨，家乡正实法的项目做得真好， 几乎每一个电线杆都贴上了不同内容的真相标语，很少有人撕毁。很多标语风吹日晒，已经褪色斑白了，仍然完完整整地印在上面。每一个楼群都不停地更新真相小册子，常年不断，可见家乡同修付出了多少心血。而我不敢想，不敢面对自己的内心。后来看到了九平共产党，我才知道中共的罪恶已经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再后来，三退大潮开始了。最初的三退都是实名退出党团队组织，我经过了几天的考虑后，用真名三退了。这惊动了警察，父亲在单位被警察骚扰，当时多辆警车呼啸，阵仗很大，事情僵持了几年，父母被骚扰好几次。到了2007年，我家乡的警察还要我去说明情况。当我走进派出所时，内心很平静，就觉得不应害怕，应该为修大法感到骄傲。我很坦然地跟警察聊了三退的原因及过程，在师父的保护和同修们的帮助下，事情不了了之，我安全返回，又踏踏实实回公司上班了。第五部分，师父的慈悲点化。那些年，我就像两面人一样，一面为大法发声，一面在利欲中沉沦。但师父看管着我，不允许我在追名逐利中收取不义之财，约束我守住底线，否则立刻遭到报应。所以我宁可自己贴钱，也从不占公司利益。在师父的保护下，我工作顺遂，领导倚重，同事友好，朋友融洽，身体上唯一的不适，胃痛的毛病，也在念几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中彻底根除了。十几年中，竟也没吃过一粒药。唯一的一次意外，一辆车差点撞到我，也在离我一臂之遥处停下，没有伤害，甚至来不及惊吓，我已躲过了一劫。后来我沉迷于感情，在失恋的痛苦中不可自拔。神奇的是，就在我给师父的法相跪下的那一刻，一股能量从头到脚洗刷了我的身体，痛苦的感受随之消散。再起身时，我感到这不过是件平常事，可以坦然地接受了。短短几分钟之内，心态变化之大，让我自己都十分惊讶。从2008年到2010年，我的修炼状况更差了。最差的时候，一个月看一回大法书，两个月练一回功。我认为自己都不能称作掉队了，完全混同于常人。师父为了叫醒我，不停地点化我。无数次，我清晰地梦到自己在轮回转生中一生生的片段。《西游记》中唐僧师徒西天取经、跋山涉水的场景，天国世界的壮丽景象等等。梦里，回家的车要开走了，来不及了。每一次我都匆忙去追，却始终放不下手中大大小小的包袱，总在到了车门的那一刻醒来。梦里，师父在讲法，慈祥地看着我，示意我坐起来听法。每次醒后，我的心都像被重锤狠狠地敲打过，我的心充满愧疚。梦里，师父也曾威严地警示我，只见师父的法身端坐在莲花座上，浮在半空中看着我，半晌没有言语，接着背过身飘然飞走了，没有责备，没有训诫，面色慈祥温和，我却感到无比庄严，震慑心灵。我诚惶诚恐，不敢面对师父。 从少女时代到而立之年，十多年的时间里，无论我多么不争气，师父始终没有放弃过我，一直点化着我。我追逐世俗的心，在师父宏大的慈悲中一点点融化。我会在贪恋钱财时自责，也会在奢侈的享乐中不安。真修的念头在不知不觉中萌发，我开始自觉地捧起转法轮，偶尔我会自制条幅或手写真相标语，偶尔出差也会携带真相信。我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我想自迫害开始后，多少圣徒离开家只为大法说句公道话，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而我同样是年少离开家，却是为了一时的荣华，我怎么能心安理得地苟且偷生呢？这心性的差距是何等之大啊！第六部分，走在真修的队伍中。自2011年开始，我学法练功时间开始增多了，想要真正的修炼，想找学法点，找一个有同修的修炼环境，这样的想法越来越强烈。2013年我结婚了，丈夫有了选择工作的机缘，他的意图是出国或者在大城市大公司多挣钱。我求师父，师父啊，弟子哪儿都不去，就去一个有学法点，能有更多时间证实法的城市，让丈夫去这样的城市找工作吧，我随他去。六月，我因为怀孕，准备提前辞去工作，利用这段时间暂时居住在娘家，跟妈妈在一起好好学法。对于这样的决定，除了妈妈之外，其他的家人是不赞成的。妈妈也提醒我说，以后没工作了，你想好了吗？90%的人都不会像你这么选择的，你可得想好啊。我没担心过以后是否有工作，也没告诉他，如果到生产前再辞职，我会多挣90,000元，只觉得为了修炼，放下什么都值得。人生像一个轮回，当年我离开那么好的修炼环境来追名逐利，如今我放下一切工作和名利去寻求一个好的修炼环境。当我收拾行囊离开时，我的心是那样的轻松。回家的一路上，我的心情格外雀跃。在火车站的候车厅，我席地而坐，迫不及待地打开转法轮，如饥似渴地阅读着。来来往往的工作人员、旅客、保安、警察在我身边不停地走动，好奇地看着我，却没有一个人过来打扰。我静静地看着书，完全沉浸在法中，仿佛世俗纷纷扰扰的一切都与我无关，离我那么遥远。回到家，我每天跟妈妈一起学法、练功、打印资料、做真相不干胶，面对面讲真相，过得充实又有意义。我开始看师父的各地讲法，看到了很多年少时从未领会的法理。师父点化我，这些年走了弯路，以后要走高速公路。我心里隐隐害怕，担心自己在红尘中滑落得太远，再也回不到得法当初的纯净。师父又点化我，师父可以把金子清洗得像从未被污染过一样纯净。师父的鼓励让我有了继续做好的动力。我在感恩中精进，在悔恨中后怕。好险，差点错失修炼机缘。幸亏师恩浩荡，救我于危险边缘。师父点化我，说我已经走在了真修的队伍中。我高兴地抱着妈妈，真诚地感谢她 这么多年不离不弃地唤醒我。妈妈说，不能谢我，得谢师父啊。我激动地说，谢谢师父。其实还有一句话没有说出口，对不起师父，弟子醒悟得太晚了，这些年让您操碎了心。妈妈笑了又哭了，说，这可太好了，当年你离开家，我就说你是那棵小树吧，你迎风站立，你一定能修。第七部分，写在最后的话。回望来时路，我曾经懊悔的失声痛哭，或许懊悔并不足以形容我当时的感受。2014年，我35岁，当看着嗷嗷待哺的孩子面临家庭观中艰难跋涉的自己，借着孩子的哭声，我终于把这份悔恨痛哭出来，感觉全部的身心每一个细胞都在颤抖痛哭，恨不能穿越回过去，对19岁到30岁之间每一年的自己说，醒醒吧，这么好的大法你不修，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逝者如斯，我没有机会提醒过去的自己，我只能以此来警醒今天的自己。得法那年我19岁，少不经事，带着那么多遗憾，那么多悔恨，走到了今天。今年我已经46岁了，是一个12岁孩子的妈妈。这么多年，我就像一个愚钝的、迟到的、蹒跚起步的孩子，是师父始终拉着我的手，帮我从少时的迷茫、青春的名利向往、婚姻的磨难、情色欲的激烈碰撞和不明真相的家人阻挠修炼的困境中，一步一步走了过来，一天天走向成熟，开创了越来越宽松的修炼环境。在师父的保护下，我又何其幸运，有机会再续法缘。当年我放弃工作，师父后来又给予了我，现在我工作稳定，身体健康，家庭和睦，婆媳融洽，丈夫体贴，孩子乖顺，我和爸爸妈妈也比较平稳地走在正实法的路上。我还有三个愿望要实现，请求师父加持弟子。一是以后要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救度众生，完成自己神圣的使命。二是要更加善待给我制造磨难、帮助我修炼的婆婆和丈夫，用更高的标准证实好法。三是要带好大法小弟子，以身作则，不离不弃，就像当年我妈妈对我那样。师恩难忘。第22届明慧网大陆法会来临之际，仅以自己多年来的亲身经历、诸多遗憾和愧疚、失之于义的教训、失而复得的欣喜，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们，特别是当年的小弟子、小弟子的孩子们分享，希望能给年轻人以借鉴，望迷失的生命能走上修炼之路。何时？听师父的话。年轻的同修啊，如果你和我一样在大法中长大，如果你也曾被比作圣洁的莲花，如果你也聆听过亲人的呼唤，一声声在盼着你回家，请别重复我的故事，那充满了代价，每一个篇章都在悔恨中后怕。年轻的你或者他，是否迷失在红尘中难以自拔？ 是否在梦幻中辨不出真假？是否贪恋他乡镜中花？为了名利，在受风吹和雨打。听师父的话，重回大法。师父一直在等你啊，从小到大，你忘了吗？转瞬即逝的青春年华，每一段人生路都有疑问无人解答。如果你翻开转法轮，读一读佛法，理想不会空乏，也许会开启一段更美丽的生涯。听师父的话，重回大法。师父一再推迟正法结束的时间，每一天都承受巨大。时光已染白他的发，这份操劳与牵挂，众生知道吗？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老太太拿大学毕业证》，作者中国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24日。转眼又到了第22届大陆法会，回顾修炼30年来风风雨雨的修炼路，我的每一步都浸润着师父的心血，都离不开大法的指引。现将我的修炼体悟向师父汇报和同修交流。第一部分，狂风暴雨中小花开得更绚丽。2011年，一对夫妇同修被迫害，资料点被严重破坏，教训沉痛也惊醒了我。此前很多同修都从他们那里要资料，促使他们越干越大，他们没时间学法，最后遭到迫害。此前那位男同修曾鼓励我成立资料点，因为我家庭关没过去，自己怕心大，不敢迈出这一步，我只是学会打自己的三退名单。师父早就要求资料点遍地开花，作为大法弟子要听师父的话，不能再等靠要了。虽然我家附近有资料点，也都是小机子，做的量只够他们自己使用。同修们都很忙，我自己做一点会减少同修们的压力。于是我也让同修给我买来一个小机子，学会上网下载打印，先打印劝善信，逐渐的打印资料自己发，后来给学法小组同修做。2015年4月份，溯江大潮涌起，同修们开始邮寄诉状。和同修一起学法时，我鼓励同修们都参与，不会写字的我就让同修说我为他们写诉状，并和他们一起去邮寄。5月份大部分同修的诉状寄出，6月初邮局停止邮寄，部分同修还没发出，我又帮同修打字后在网上发。后来发起民众举报江魔头，同修帮我建立影子系统，我每天打名单向两高发送。虽然那时电脑配置低，上网速度很慢，数万名单也都奇迹般的发出去了。小电脑发挥超常，我也从原来打字很慢锻炼得较快了。我的正念也越来越强，没遭到邪党骚扰。家中有了打印机，丈夫也没反对，还告诉小外孙，敲门小点声，姥姥就知道是家人来了，和骚扰的警察区分开。2019年6月的一天凌晨，邪党公安密令统一行动，非法抓捕我区20来名大法弟子，部分资料点被破坏，协调人被抓，一同修当天被迫害致死，他们才停止抓人。派出所警察透露说，我和另几位同修也在名单上，有的同修躲起来了，派出所警察也上我家敲门，因为我搬了家，邻居告诉我已经敲几次门了。这期间我在家不停地发正念，一天一夜地发。几天后我心里稳定了，就去赶集讲真相，继续做真相资料。 2019年9月10日我赶集回来，还没进家，丈夫就打电话说，你在外头待会儿再回家。我明白是来人了。回家后丈夫很紧张地告诉我，派出所警察到新房子敲门来了。丈夫对他们说，你们总抓人，日子没法过了。人指我走了，不知道上哪儿去了。警察问，大姨还练功吗？丈夫说，练功身体好，家务活都他干喽，让他练吧，甭管他。警察说，大姨回来到派出所签个字。警察走了，从此再没来过。我知道是师父保护了我。在大抓捕前，我做了一个梦。我在空旷的田地间沿一条路往前走，突然一个大动物三个小动物从后面跑来，三个小的把我围住，动物很像狗，个头有一米高。我摸着他们的头说，你们都很可爱，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是天法，迫害大法弟子有罪，听明白了吗？他们都乖乖地站在一边，那个大的也到了跟前，头有一丈多高。一个40多岁的男人抓着他的缰绳，那动物服服帖帖地站着。那人对我挥手说，你快走。我快步跑，梦就醒了。这次大抓捕是师父把我保护起来了。协调人被抓，资料供不上，挂历不知道哪里去找。同修送来一些也不够用。外地同修建议我们自己做挂历，给我送来了打印机。我想起师父的期望，决定自己做挂历。机子拉到家，丈夫急眼了，你不要命我还要命呢，家里已经有两台了，你放哪儿？派出所刚来几天。是啊，三个机子往哪儿放？去年我打了有5000份台历，被抓走的同修就是和我合作的同修。可是救度众生不能停，师父保护我是让我承担起更大的责任。我对丈夫说，我不出去了，就在地下室印，有师父保护，不会出事的。他心里压力很大，默默地为我扛纸，开车为其他资料点购买纸张和送资料。第二年我又增加一台机子，同修还送来一部分挂历，这样能满足需求。最难的是找不到修机子的同修，简单的问题自己能处理，需要换零件的就犯难了。后来在同修的帮助下联系到一修机子的同修，由一同修负责接送，每次由丈夫开车送到一个地点，坏机子放他那儿，把可用的拿来。由于机器的负荷太重，有时机子只用几天就坏，很麻烦。师父看到弟子的不易，让我联系到一位技术较好的同修，结束了这种频繁的更换，给我调整好了机子。女儿和她爸商量，又给我买了一个地下室，装饰得很白，还镶了地面，由我专用。第二部分，师父让我拿大学毕业证。协调人被迫害，没人做电脑系统了，以前用过的几台电脑都配置太低，不能上网了。我在常人电脑店选了一台，买来后又犯了难，没人做系统，而且明慧网说系统升级了，老系统不安全了。暂时装了常人的系统，用了一段时间，常人的低俗东西总冒出来，还不能往信箱里发东西。我看到明慧网叫做工具箱，看了几次看不明白，又放下了。师父曾经点化我的梦又做了一次，梦中我去参加大学考试，到那一看，我把好答的都答上，高等数学题不好答就放弃了。这是师父的点化，大法弟子不能知难而退，学会做系统是我圆满不可或缺的一项。因我没悟到师父的苦心，师父反复叫我不要放弃，放弃了就毕不了业了。做电脑系统我必须学会，这是我修炼圆满必过的关，必答的题。我开始上网下载有关文件，一一验证。20多天后，工具箱做成了。试着安装系统，安装不了，因为缺硬项。于是我就拿到电脑店， 老熟人。电脑店小伙子帮我下载了最新影像文件，因为电脑全是英文，我看不懂，就让小伙子翻译。我安上了新系统，很好用。以后小伙子又给同修做了这个系统。电脑部小伙子说，我一个年轻人都不愿研究这个，你一个老太太自己做工具箱，佩服。小伙子对帮他看店的岳父说，大姨比你老还大呢。他岳父说，我也要学装系统。不久老头学会了装系统，我平时有问题就问那小伙子，小伙子很热情，从不嫌烦，还教我一些解决电脑常用的小问题，教我换硬盘，从不收费。我还和他交流打印问题，互相学习。我从未和小伙子说过我是干什么的，谈话时我以第三者身份把真相讲给他和他岳父。有一次我拿一个真相小葫芦，小伙子说，大姨真有好东西啊。我就说，给你吧，保平安。小伙子说，我早就知道大姨是好人了。原来他母亲单位里有一位阿姨是法轮功学员，给小伙子做了三退。我用过几台电脑，都是二手的或配置很低的，在那严酷的日子里，他们配合我做过很多事，他们都完成了使命。这一次我换了这台电脑，邪恶封锁从未得逞，我的电脑能顺利上明慧网。资料点这朵小花开在我家，在师父的保护下，我与小花共同成长。有一个不会开电脑、不懂任何技术的我，锻炼出一个会上网下载、会做电脑系统的能人。在揭露迫害、曝光恶人、营救被迫害的同修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第三部分，在法中归正，病业假象消。师父每次讲法中都嘱咐弟子多学法，多年来无论多忙，我每天必须保证最少学一讲转法轮，然后学其他讲法和经文。做资料时就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出门路上背论语发正念，已经形成自然。有了法的基础，邪恶对我身体的迫害从未得逞过。2015年溯江开始，邪恶迫害我出现面瘫状态，头痛、眼斜、嘴歪、右眼充血。我知道在修炼上出现了漏洞，但这不是邪恶迫害的理由，我归师父管。我发正念，向内找，找到自己不会修，用法对照别人时说得头头是道，找自己时浮皮潦草，把干事多当成修炼的好，跟亲家吵架，说话占上风，邪恶借此企图不让我参与溯江等等。我只有在法中归正的念头，从未有过吃药和去医院的想法。同修急等我帮着写诉状，关键时刻不能退却。我不停地发正念，尽量时时保持正念，晚上学两讲法，很快发出自己的诉状，然后帮同修修改打印。因为时间紧迫，经常夜里打字。一天我打字到后半夜两点，右眼不住地流液体，一看右脚下一堆血渍，哎呀，原来以为是流眼泪，流的都是血呀。好事，坏东西都清理出来了，谢谢师父。跪下核实，第二天眼睛消了肿，看东西清楚多了。练第二套功法时，明显感觉嘴角往上掉。一个月里我每天打字看电脑，很少休息，却恢复正常。一男邻居在我之前也得了面瘫，花了20000元，用了各种偏方，还留下后遗症。他看到我的情况，从此相信大法真相，经常说，法轮功就是好，我花20000没好彻底，嫂子一分没花，没留后遗症。在警察绑架维权律师时，这位邻居敢于当众说，为法轮功打官司有什么错？法轮功有什么错？他明白真相，受了益。他之前曾得过癌症，但至今10年没复发。疫情前的一年冬天，我们做了几千本台历，我负责打印，同修挂架子。因为同修年龄较大，搬搬扛扛的活我多感谢，特别是电动挂钩机，是一个不能拆卸的大铁坨子，我一个人从外边一点一点挪，太沉， 每挪一步都尿裤子。那一年冬，我开始气喘咳嗽，我认为是累伤了，所以这种状态持续很长时间。第二年单位年度体检，检查结果萎缩性胃炎、肺结节、血压高、血脂高，浑身是病。随即病业假象也来了，吃啥拉啥不消化，气喘痰多，接不上气，走不动路。我想为什么会这样呢？一个走得正的大法弟子，旧势力是不敢迫害的。我学法找自己，是我给了邪恶迫害的理由，错误地认为干活累伤了，给了旧势力下手的机会。我惊醒了，这是假象，不能承认，堂堂正正做个大法弟子。我把体检报告书撕掉了，对家人说，谁也别担心，我有师父管，没事。丈夫和女儿相信我能行，我不去想病，该干啥干啥，随即身体变得轻松了。我每天乐呵呵的，不做资料时就出去讲真相，经常上网看明慧文章，上大纪元帮同修发三退名单，很充实，很喜悦。不知什么时候一切症状消失，走路脚步很轻快，骑自行车像有人推一样。第四部分，亲人们认同大法好，得福报。我的家人都认可大法好，我丈夫看了转法轮，可惜没走入修炼，但得了福报。疫情期间，他没看清邪恶毁人的伎俩，主动打疫苗，引起第二次脑梗，不会说话，两次住院，大腿根还生了一个大疮，不能走路。我和女儿提醒他念法轮大法好，后来他的语言功能慢慢恢复了，逢人就说，是共产党害的我，差点要了我的命，阎王不收我。现在他说话基本正常，我忙时他还能擦擦地做做饭了。亲家母也是打疫苗后得了癌症，一个月内做两次手术，医院都怕他下不了手术台。第二次手术前，亲家母哭着说，我活不了几天了，你好好照顾他们，指我女儿、女婿和两个外孙。我告诉他，嫂子没事啊，把家里什么事都放下，从现在开始就念法轮大法好，你真念师父会救你。他当即就开始念，不到一个月亲家母出院了。丈夫跟亲家说，你们就学法练功吧，好得快。亲家高兴地请走转法轮，老两口一个读一个听。我给他们买了播放机，每天睡不着觉就听法，看真相光盘和册子。亲家母病情有好转，但是他没走入修炼。两年后因为放疗后腿神经疼痛不止，癌细胞恶化，又住进医院。医院离我家较近，我给他变着花样做饭，隔一天看他一次。因为他看过书，我给他讲我悟道的法理，讲真相故事，讲传统文化，夫妇俩很接受。亲家母最后什么都明白了，放下了沉积已久的怨气委屈，心里轻松了。他拉着我的手说，好姐妹呀，比我亲姐妹还好，我真舍不得你。我女儿一直在她身边侍奉她，最后时刻女儿握着她的手不住地说，妈，念大法好。看见她的元神从她胸口走了。亲家母走得很安详，没有一点痛苦，亲属邻里也都夸我女儿好，女婿很感谢我们，过年给我夫妇每人5000元压岁钱。我小区比较小，每年挂历做好，我用大袋子装着发，从物业人员到我们小区居民，大多数都得到了，很多都明白了真相，他们都很羡慕和尊重我们一家。以上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